山城郊外，在秀丽的山寺衬托下，一所现代化的高级中学，一百中伫立在城乡结合部。一百中是这座城市的教育典范，与还不现代化的其他城市设施相比，一百中显得那么的鹤立鸡群，风姿灼灼。能在这所中学上班，对于城市中的每一个教育从业人员来说，都是一种荣誉，是一种内心的虚荣。当然，一百中里本地的学生只占 20%， 而来自省城的学生和外地的高干子弟却是大多数。这些孩子都有着很复杂的背景，有的父母身当要职，有的父母是企业家。总之，这里是有钱孩子的天堂。仅仅从每年23000元的教育资助费中便可见一斑。我已经在一百中里干了5年了，虽然今年才39岁，但我已经算是一百中的元老，连新任的校长和党委书记也对我另眼相看，总是客客气气的。去年我更是被任命为一百中升学部的主任，连同高中语文教学组的组长和高一三班的班主任。我其实是身兼三职，不但每个月的工资可以保持在2000元左右，而且上门托关系的人更是应接不暇。对于这个山城来说，每月2000元的收入是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听说市里的市长秘书每个月的收入才1000多元，我觉得自己很自豪，真的。但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。就在我事业突飞猛进，工作一片大好的形势下，我的丈夫，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小工人，却突然提出和我离婚，而且我辛苦养大的女儿竟然还站在他一边，这着实让我怒不可遏。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部踢出家门。本来我以为丈夫不过是受不了窝囊气，联合着女儿吓唬我一下而已，我这么做也不过是让他知道，在这个经济至上的社会中，对于家庭来说，同样执行着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，谁挣的钱多谁说了算。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多年来一直在我的高压统治下的小男人竟然动起了真格的，动不动就到法院去。本来我还有点后悔，可他这么一闹真的把我气急了。我一气之下毅然在离婚书上签了字，彻底地把这个小男人踢进大西洋里。离婚那年我35岁，凭借我的条件随便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就可以成家，可事业上的事情太多，工作太忙，这么一耽搁，这不已经快40岁了，我也逐渐淡化了成家的想法，一心把精力投入到我的事业上。早晨8点，上课的铃声准时响起，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在上课老师的最后面，向教室走去。路过活动大厅的整衣镜前，我站住了，和往常一样仔细地照了照，好好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和衣服。这些年我对自己的保养还是挺满意的，每天的高级面膜，每周的定时理容，我一直坚持下来，皮肤白皙而光滑，好像喝饱了牛奶。长长的披肩发烫了一个时髦而庄重的大弯波浪式，细眉大眼双眼皮，笔直而小巧的鼻子，不大不小的小嘴上涂抹着淡淡的高级唇膏， 一副浅度数的高级金丝边眼镜，是上次我帮一个企业家的儿子入学时得到的回报之一，是正宗的意大利丁诺品牌。一身浅黄色的高开西服裙，是学校特别为高级教师定做的，很适合我。虽然裙子有点小，以至于前胸和臀部看上去紧绷绷的，但我还是特别穿上了黑色的法国名牌乳罩。听说这种乳罩可以脱乳，保持乳房的高挺姿态，这对于我这两个过大的大奶子来说再好不过了。至于下身，我更加注意保养，每天特定的跑步锻炼已经让我的臀部具有弹性，总是那么高高的翘着。为了避免臀部太过张扬，我特别穿上日本正宗的塑身连裤弹力丝袜。肉色的丝袜有着超强的弹力，紧紧地包裹着肥瘦的屁股。我向来特别注意鞋子的匹配，肉色的丝袜配合着纯白色的高跟鞋，让我显得十分的得体。整理好一切以后，我充满自信地走向教室。高一三班是全学校高中部的重点班级，以前是苏联实验班，后来教育部的文件让全国的高中停止了实验班，而在我们学校，高一三班继承了传统，入学成绩前30名的同学才有可能加入到这个班级来。我们班男女比例大幅失调，阳盛阴衰的现象越来越明显。全班30名同学中，男生竟然有24人，女生只有6个。看来教育的重男轻女也是普遍存在的。我刚走进教室，班长李元首先站起来喊道：
起立。
然后大家一起冲我喊道：
老师好。
我站在讲台上，快速地看了看每个同学，然后微微鞠躬说：好，大家请坐。同学们坐下以后，我打开备课本。现在我们开始上课，请大家翻到书第9页。今天我们讲第3课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节选。教室里传出了阵阵阅读声。40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，我看了看表，还剩下一点时间。我留了几道思考题，让同学们自由发挥。教室里很快热闹起来，同学们讨论着题目。我满意地看着学生们热情地讨论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我对班长李元喊道：李元，你来一下。李元急忙从座位上起来，小跑着到了我的跟前。我对他说：上周我布置的议论文今天可以收上来了，你下课的时候让大家交一下，然后送到我的办公室。李元一边听一边点头说：
刘老师啊，知道了，您放心。
我拍了他一下，示意他回到座位上。李元走了。对这个班长，我同样很满意。李元是个挺老实的孩子，个头不高，品质很好，穿着得体，性格开朗，有指挥能力，有组织才能，主要是好学，学习成绩从没落后全班第3名。私下来说，李元的家庭背景也很出色。爸爸是省里卫生厅的中高级干部，妈妈是全省最大的钢铁集团的总会计师，家境不错。不过，要论家庭背景，李元恐怕还排不上号。根据我的了解，这班里的每个同学都挺有背景的。周明的老爸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， 李娜的母亲是省教育司的一把手，赵长水的爸爸是市土地管理局的局长，陆小丁的老爸是市组织部的部长，老妈更厉害，竟然是副市长。冯月的舅舅是全省最大的进出口总公司的党委书记，韩斌的老爸是全省知名的私营企业家。太多了，这些孩子可真是蜜罐里泡起来的，从小就吃香喝辣，真让人羡慕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在这个班的管理上有许多和普通班的不同点。学生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调皮鬼，任性，动不动的就发脾气。所以我鉴于这些因素，也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，比如节假日组织他们一起出去旅游，星期日让几个调皮鬼到我家里来谈心等等。既要教育好他们，又要考虑他们的背景，这工作并不好做呀。下课的铃声响起，同学们起立，我也站好，鞠躬说：“好，下课。”结束了课程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先给自己倒了一杯雀巢，然后坐在高级办公桌的后面，仔细地品味着。外面的大操场上传来课间操的音乐播放声，全校的同学都集中在操场上准备做操。楼道里一时间声音嘈杂，我也难得清静地休息一下。课间操按规定，所有老师和同学都要下楼，但我例外，因为我是元老，所以我早就把这个费心的工作交给新来的体育老师去做了。办公室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我静静地休息着。突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大力地从外面踢了一脚。当的一声巨响，尤其是在办公室空旷的时候，显得特别的响。这一声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，手里的咖啡杯一下子掉在我的腿上，烫得我尖叫起来。呀！我懵了一下，迅速地站起来，打开门，大叫着：“谁？哪个学生啊？”可门外什么都没有，楼道里回响着我的声音。心里的怒火让我觉得受到了愚弄。我急忙转回身，拿起手绢擦拭着裙子上的咖啡。真是让我生气极了。我好歹擦了一下，冲出门去，挨个教室看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刚才串门的小子。在我看来，这肯定是学生干的，老师绝对不可能这么做，肯定是哪个学生对老师有怨恨才这么做的。我一定要找出来，狠狠地批评一顿，然后再给个处分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我老师的尊严。可我跑遍了整个楼道，从一班到七班看了个遍，一个学生也没找到，所有的学生都正在楼下做操。没找到，我失望地走回办公室。进门的一刹那，我突然觉得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上。低头一看，脚下有一个灰色的信封。我急忙捡起来，信封很薄，好像只有一张纸，紧紧地被胶带封在信封里。我急忙走到自己的办公桌，把信封打开，里面有一张打印纸，整齐地叠好。我打开堵了起来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致一百中最性感、最美丽、最漂亮的刘丽老师。我是一名普通的学生，一直以来我无时无刻地暗恋着您。当我知道您已经离婚，
而且独守空房好几年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。白天我看着您，晚上我想着您，在被窝我梦中幻想着老师的身体，沉甸甸的大奶子，葡萄般的乳头，肥硕白皙而富有弹性的巨大屁股，美丽而神秘的阴毛，还有那让万人迷恋的阴道。更让我如痴如醉的是，你那无法让男人抗拒的长着美丽刚毛的屁眼。这时我的鸡巴早已经无比的壮大，虽然我只有16岁，但我以我的名誉保证，我早已经成人，我的鸡巴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。它十分的坚硬，十分的粗大，十分的长，尤其令我骄傲的王冠，我的大鸡巴头足可以让您在五分钟内欲仙欲死，让您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我要奸你，用我的大鸡巴操你，让您快乐似神仙。爱着您的学生无名氏。
看完这篇流氓信，我简直快昏过去了，急忙让自己坐在椅子上，浑身哆嗦。这简直让我难以相信，这会出自一个16岁的学生之手。太让我更加生气的是，当我回忆起信中的淫词浪语的时候，我竟然觉得脸红心跳，浑身发热，两条修直的大腿不由得夹紧，尤其是我那骚骚的浪逼里竟然感觉又麻又痒。难道自己真的……我不敢再想下去。冷静一下以后，我对自己的身体反应做出了解释。我离婚的时候正好是30多岁，俗话说30如狼，40如虎，女人在这个年龄对性爱的要求是非常渴望的。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我却失去了法定的性伙伴，我的丈夫。虽然每当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幻想、性渴望，但理智还是勉强压制了性的欲望。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一旦有了丝毫的缺口，性欲就会马上迸发出来，如洪水一般势不可挡，吞噬一切理智和传统。我终于知道，我必须找到自己性欲的发泄途径。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呢？高中部从一班到七班都有我的学生，这么多的学生要从这里面找出那个小子来还真有点费劲。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，这信是男生写的，这样就把全年级所有的女生先排除，而且写着信的男生肯定是品德很差劲，学习很差劲的，这样就把一部分学习好的男生排除。我自以为是地进行着暗中的侦查，一定要把这个小子找出来。虽然我另有一些打算，但目前还是先找出人再说。从这件事发生以后，我警觉起来，仔细地观察着我的每一个学生。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，我再没收到流氓信。随着学习进程的紧张，我的神经松弛下来。星期二晚自习以后，虽然已经快九点了，但我还坐在办公室里批改着学生们的作业。同事的老师都纷纷下班回家了，而我却因为没有家务的负担，一心地加班到很晚。此时学生们也早已经回家了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 突然，当的一声巨响，办公室的门被大力地踹了一脚。声音来得太突然了，我浑身一哆嗦，尖叫起来。
呀！
但我马上反应过来，快速地冲到办公室的门口，打开门，冲向楼道。楼道里灯火通明，非常安静，除了我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叮叮声外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楼道东西两个口都可以通往楼下。我先是跑到东头的楼梯口，没什么动静。然后我又跑到西边的楼梯口，同样没什么动静。我真想不通，这个小子怎么跑得这么快。最后我急忙回到办公室，果然在门口的地板上发现了灰色的信封。我捡起信封，关好办公室的门，慢慢地回到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一直到心情平静了，我才拆开信封，打开了这封用打字机打印的信。
哥哥们，倾听网最新地址请查找 QQ 号2077-090-007， QQ 名称就是倾听网的最新地址了。